所以我们一直在谈论约瑟，我没有时间回头再去回顾所有内容。但约瑟从神那里得到了这两个梦，给他指明了人生的方向，他知道自己将要被提升，他的哥哥们会来向他下拜，他一直持守，尽管他的哥哥们恨他，弃绝了他，看起来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。他们试图杀死他，最终把他卖为奴隶。当他为奴时，他仍然是一个成功的人。神与他同在，因为他持守着自己的意向。作为奴隶，神也提升了他，他成为了他主人全家的管家。主人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，他开始兴盛起来，但撒旦又来找他。这次主人的妻子试图勾引他，让他跟他发生性关系，他拒绝了。正因如此，他诬告他要强奸他。当主人回到家时，就把他关进监狱里。然而当他在监狱里时，他仍然是一个成功的人，神与他同在，因此他兴盛起来，并成为整个监狱的管家。私欲甚至无需注意发生的事情，他如此绝对地信任约瑟，以至于把一切都交在他手下。你不会如此对待一个挫败的、抑郁的、愤怒的、苦毒的、活在不饶恕之中的人。这极大地见证了约瑟的生命以及他是什么样的人，尽管他已经迈出的每一步看起来离被提升越来越远。他只是不断下行下行，他仍然持守自己的信心。在监狱里，他在服侍人们。经文说，法老的酒政和膳长被关入狱，因为他们惹他不高兴了。约瑟没有坐在那里只考虑自己，不考虑其他人，他却在祝福其他人，伺候他们到一个地步。有一天，酒政和膳长很难过，他说，你们为什么难过？对我来说，昨天我提到过，但这对我来说太了不起了。被关在监狱里的人，而且这些都是糟糕的监狱，在监狱里的人感到难过却是不寻常的，因为约瑟在伺候他们，给他们很大帮助。天哪，太棒了，所以他们都做了梦，因此他们才难过，他们不知道如何解释。于是约瑟解释了酒政的梦，是一个积极的解释。三天之后你会官复原职，你将再次成为法老的酒政，因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解释。然后膳长说，我会告诉你我的梦，其解释是三天之内法老会砍下你的头，把你挂在树上，还有鸟要吃你的肉。这充分说明了约瑟的情况。约瑟不是一个讨好的人，他不只是说能让人们感觉良好的事情，他会告诉人们真相。然后总之，事情正如他预言的两个梦一样。三天后是法老的生日，他提升了酒政，把他官复原职，但是膳长他被挂在树上，鸟吃他的肉，正如约瑟所预言的那样。然后在第41章第一节中，这是我们昨天的结束经文，讲到过了两年，法老做梦，梦见自己站在河边，这是在他对酒政发预言之后的两年，预言实现，酒政又再次回到他原来的位置，回到了法老面前，但他却不记得约瑟了。约瑟甚至求过他，如果你回到第40章，约瑟求过他说，你到法老面前时请纪念我，并告诉他，我被不公正地放在这里。但酒政却忘记了约瑟，并不是他害怕说出来，第40章说他忘记了约瑟。而约瑟没有变得苦毒，思想着我帮助了这个人，他得了提升，是神使用我说出来，导致了这个提升。两年之后，我却仍然在监狱里腐烂。他没有苦毒，他本可以这样的。我告诉你，大多数收看节目的人，如果你经历了约瑟经历过的所有事情，你就会苦毒，你就会抱怨，你只会放弃，有什么用？服侍神给我带来了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一切都还没有结束。你知道，我赞美神，约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。圣灵用这些关于约瑟的真理来鼓励我。但我赞美神，前10年、15年里，我没有放弃神呼召我去做的事。 因为在我事工的头十年里，我肯定，只是有非常非常少的证据，表明其中有神的祝福。在我心里，我感觉到我是被神恩膏和祝福的，但自然来看，财务方面，就人们来到我的事工而言，就我能够影响人们而言，其影响真的非常小。我站立的唯一原因就是这样的事情。我看到约瑟有一个异象，我看到事情还远没有结束，这让我继续前进。我赞美神，我感谢主，我没有放弃。上周还有人来找我，非常感谢我没有放弃。我说，嘿，我很庆幸我没有放弃。最糟的莫过于我们经历了所有的事情，却没有看不到结果。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在祝福我们、好事不断发生的时代。我很高兴我没有放弃，所以约瑟在整整两年之后，在这里法老做了一个梦，接着开始列出他所做的这两个梦。第二节说，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美好又肥壮，在芦荻中吃草，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丑陋又干瘦，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。当法老对约瑟复述的时候，他补充了一点，他说他从未见过这样丑陋的牛。当他第一次向臣仆们复述时，他并没有这么说，但当他对约瑟说话时，他对此进行了阐述，说这是他见过的最糟糕的牛。第四节中说，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，法老就醒了。然后在第五节，他又睡着，第二回做梦，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，又肥大又佳美。你知道，这里所使用的穗子可以指任何类型的谷物，可能是所有类型的谷物，所以这是在谈论农作物。它们出现了，刚开始非常的好。然后第六节说，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，又细弱，又被东风吹焦了。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。法老醒了，不料是个梦。所以法老做了两个梦，但这两个梦都很重要。他知道有一些，他知道这是来自神，神对他说了一些话。因此第八节说，到了早晨，法老心里不安，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。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，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。法老在这里寻求解梦，他知道神在对他说话，他知道这些梦很重要，但他就是不知道如何解释。他召了所有的术士和博士，没有人能够解释。然后第九节说，那时酒正对法老说，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。这个人曾经进了监狱，做了个梦。约瑟解释过后，梦实现了，他被提升，重新做法老的酒正。这里是在两年之后，这是第一节所说的，两年之后，他终于想起了约瑟。第十节说，从前法老恼怒臣仆，这是酒正在说话，把我和膳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，各梦都有讲解。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，是护卫长的仆人，我们告诉他，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，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。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，我官复原职，膳长被挂起来了。所以在这里，基本上法老正在寻找人解他的梦，但没有人能做到。酒正突然说，你知道吗，我想起我的罪了。他讲了法老如何解释，我是说约瑟如何解释他的梦。所以法老在第十四节，这对我来说太神奇了，这一定是神对法老的影响。经文说，法老遂即差人去召约瑟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。在我继续阅读之前，我先说一下，有许多经文表明埃及人讨厌希伯来人。当约瑟真正把他的父亲和兄弟带到埃及时， 他们让他们进入歌珊地，因为所有的希伯来人都以养牲畜为业，这些人被认为是低等的，对他们是有偏见的。他们不让他们与埃及人住在一起，所以对希伯来人存在偏见。而这里法老从地牢里提出一个人，一个囚犯。当然法老不知道他为什么在里面。我的意思是，大多数人入狱是因为他们是不敬虔的人，因为他们做错了事。他不仅是一名囚犯，而且是个希伯来人，埃及人对其存有偏见，认为他们低人一等。然而法老在这里没其他办法了，他愿意召来一个人，是被埃及人歧视的，存有偏见的，而且是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人。这太神奇了。最重要的人，埃及是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，而这个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，降服自己并请求一个有偏见的人帮助。他们对其有偏见的人，既是希伯来人又是囚犯。天哪，这对我来说太惊讶了。我相信这一定是神的影响，正常情况这不可能发生。第十四节说，法老遂即差人去召约瑟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。看看经文，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。你知道这是一件小事，有些人可能认为我在小题大做，但我相信这说明了约瑟的卓越之处。约瑟给自己刮了胡子，埃及人的胡子都刮得干净，所以约瑟因为他是在埃及，显然他的胡子也刮得干净，但他刮了胡子还换了衣服，然后才进到法老面前。换言之，他的着装是为了成功。其实我对着装不太感冒，我不认为你每次都必须穿三件套西装和领带，我对此并不极端。但是同时，我认为当今社会的穿着方式已经变得相当草率，这说明了一些事情。我曾经碰到有一个人进来，我当时走过办公室跟员工们打招呼，有一个人从我身边走过，他穿着一件旧 T 恤，已经变形了。那东西我不知道他是否被洗过，但他已经变形了，看起来很糟糕。他穿着短裤和人字拖，他没有梳理头发，他的气味很难闻。我是说他看起来就像刚从地上爬起来。他从我身边经过，所以我跟他打了招呼，看着他去哪里。他走进了我的 IT 人员的办公室，那天晚些时候碰巧过来。我说这个人来干什么，他说哦，他要申请一份工作。这个人，我的意思是他很臭，他很脏，他的衣服很糟糕，他穿着人字拖，他是来申请工作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我的 IT 人员，我说不要雇佣他，我不在乎他有什么资格，我说我不想要那样的人。如果这是他们寻求被雇佣时的方式，一旦我们雇佣他，他会是什么样子？有些在收看的人可能会想，天哪，这是偏见，你在根据一个人的外表来判断他。嗯，是的，在某种程度上是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的外表反映了你是谁，不是一个完美的反应。你知道吗？昨天我出去办些事情，我没有精心装扮，我没有穿我最好的衣服，但我看起来仍然不像无家可归的人。所以你知道，你不能百分百根据外表来判断一个人，但是同时这也是一种反应。你知道我最小的儿子，他去把鼻子穿了孔，耳朵穿了孔，眉毛处穿了孔，嘴唇穿了孔，我一点都不喜欢，这是他离家之后的状况，我不喜欢。我没有批评他，我没有因此拒绝他，但我说，嘿，你知道这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，而你想要一份工作，人们会根据你的外表来判断你。他对此大发雷霆，说不可能，这是错误的。好吧，这可能不对，但事情就是这样。你知道吗？当他最终必须去寻找工作时，他把所有的穿孔都去掉了，他必须改变一些东西，因为人们不会雇佣你，看起来那样得不到好工作。他可能会找到一份插针店的工作，或者类似的工作，但总之他必须适应并成长。我告诉你，这是约瑟的反应。约瑟是一个卓越的人， 你知道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三节说，大流士想提拔但以理统管整个王国，因为他有卓越的灵性。你知道吗？卓越是人们能注意到的。当然，你可能会陷入完美主义者的困境，一切都必须要完美，而你就会批评每个人。如果每个人都不完全像你所说的那样，这不是我要说的。但我只是在谈论，尽你所能展示最好的自己。我们中的一些人看起来比其他人更好，你知道，我从未被指责为周围人中最好看的，但我至少可以梳头刷牙，并且做点什么，你知道，尽我所能做到最好。有些人其实表现得好像，他们不在乎自己的穿着和外表，你知道吗？这反映了一些事情。约瑟当他知道自己要去见当时地球上最重要的人、最有权势的人之前，他就穿了相应的衣服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小事，但有些在收看今天节目的人，我向你保证，你的外表会投射形象，不仅是你的着装，还有你的态度。我刚刚教导了箴言书，里面谈到了才德的妇人，而且谈到了她用智慧等事物来装饰自己。有些女性如果头发没有整理好，没有化妆，没有佩戴珠宝首饰，是不会离开家的，但她们会带着糟糕的态度离开家。你知道，这可比穿错衣服更加的丑陋。所以这不仅仅是谈论你穿什么衣服，而是你呈现自己的方式。你知道，我昨晚在看一部电影，其中有一些场景是人们感到悲伤，当他们悲伤时，他们就是很丑陋。当他们开始大笑和微笑时，我告诉你，微笑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美好的。嘿，当你服侍其他人时，你应该时不时地微笑一下，你应该不嫌麻烦地做些事情。所以，总之，我再说，一件可以产生巨大影响的小事，就是你如何呈现你自己。约瑟没有只是穿着囚服出发，他没有穿他的条纹衣服，他穿上了好衣服，他刮了胡子，然后来到法老面前。天哪，对我来说，这说明了一些事情。我再说，你可以对此反应过度，使其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但我认为你也可以对此反应不足。你知道杰西·彭尼，那个拥有彭尼百货的人，他在经营这家店。当他要雇佣一个经理职位时，他会带这个人出去吃饭，观察这个人。假如这个人在品尝食物之前就加入调料，他就不会雇佣他。有些人认为，那这肯定是偏见。为什么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？因为这意味着你只是个习惯的生物，你做事情你没有品尝，你不知道它的盐味和调味是否已经适当。你只是按照传统形式，他想要的人是能够思考，对情况和事物做出反应。你可能会批评这一点，但他所建立的零售连锁店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。现在杰西·彭尼没有那么流行了，但曾经他就是一切。我保证，那是因为他关注了这些小事。如果你真的想要成功，不能只是等着大事发生你才把事情做好，你必须开始把每件事都做好。你必须开始在小事上忠心，才会有更大的事交托给你。所以我认为这很重要。我再说，大多数人都会忽略这一点，可能大多数读过这节经文的人从未想过我所说的事情，但我认为它很重要。他刮了胡子，换了衣服，才来到法老面前。法老对约瑟说，我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。我听见人说，你听了梦就能解。约瑟回答法老说，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嘿，这是神使用约瑟并提升他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因为他并不会为此自己鞠躬。他将荣耀归给上帝，他没有把法老指向自己，他把法老指向上帝。你知道，以赛亚书中有一节经文说，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。前面的经文谈论的是耶稣，弥赛亚。天父上帝说，我不会把我的荣耀归给任何人，除了耶稣。你开始鞠躬的那一刻，接受荣耀的那一刻， 因神透过你做的事，耶稣透过你做的事，我向你保证，你就切断了神在你里面永留的能力和恩膏。这就是一个原因。我相信这是需要花13年的时间，才能从神赐给约瑟那两个梦，直到他站在法老面前。因为你不会到达一个地步，你会把神推到高过你自己的位置。你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达到谦卑和顺服的地步，这是违反人性的。人性就是要提升自己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成熟，然后到达一个地步，全关乎神，而不关乎你。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当我第一次开始事工时，我常常祈求神，花几个小时祷告，哦，神啊，使用我，神啊，使用我。有一天主对我说话，他说，我不使用你是因为你还不可用。他说，别再祷告，神啊，使用我，要祷告，神啊，让我变得可用。所以这就是我开始做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这花了好多年时间，但现在神祝福我了，神打开了门。通过这些电视节目，我们有可能每天都触及超过50亿人，我们正在触及世界各地的人。你知道，这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让我到达那个地步。如果神赐给我现在所拥有的责任和机会，如果他在30、40、50年前就给了我，我就会毁了整个事情。需要时间才能成熟，并达到将荣耀归给神的地步。但在这里，真的是一个启示，以致他说，不在乎我，而在乎神。神会将平安的话回答你。